现在约翰也看见一只兽也是从同样的地中海上上来。那么现在问题就是，约翰所看见的跟但以理所看见有没有不同？因为实在说来，要记得，当我们的主提醒约翰说你读但以理书你要留意，那么很自然的就告诉我们说，今天你要明白将来的事，很自然的不要忘记当初启示但以理书的那个圣灵也是启示约翰写启示录的圣灵，所以他的解释应该是一气呵成的，明白吗？好了，那现在我们要问，到底但以理里面所讲的四只兽是怎么一回事？好，那么现在假定大家对但以理书不熟悉，那我姑且替大家很快复习一下。但以理书第以前还有第二章，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有一个王像中国的秦始皇一样，不过他的名字叫尼布加尼撒，他是巴比伦的王。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但以理呢，他大概就15岁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么他正在经过一段三年的训练，慢慢他要变成国王的智囊团，然后要侍立在王的面前，然后来给这个王有许多的建议。结果没有想到还没有毕业就出了大事，因为有一天这个尼布加尼撒王做了个梦，但这个梦呢他完全忘记了。结果呢他又要这些他的智囊团呢替他解释这个梦，这个就非常的为难他们。结果因为他们一定坚持说一定要这个尼布加尼撒把梦告诉他们，然后他们才能解这个梦，结果最后呢他们都不能，没有一个人能够知道他到底做什么梦。但是到底他是个暴君，所以他一声令下，就是说所有不能给他满意答案的通通要抄斩，包括但以理在里面。所以在千钧一发的时候，那但以理呢就来到王的面前，那么然后就告诉王说他可以解他的梦，告诉他做什么梦。当然但以理他是从神那里就得着了那把钥匙，所以这就是但以理书第二章。那么然后呢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王说你做的梦是什么样的梦。原来呢他看见是一个巨人的像，那个像呢头是金的，胸是银的，肚腹是铜的，然后腿是铁的，然后下面是半铁半泥等等等等。然后呢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有一块大的非不是人手所凿的石头要砸在脚趾头上，然后呢就把整个的像砸得粉碎，然后那个石头呢就变成一座大山，就充满了天下。那么这个就是那个像，就是那个梦，就是这个皇帝所做的梦。那么结果呢但以理就解释，原来这是个很重要的预言，事情还没有发生，所以到底的金头代表什么呢？所以但以理就告诉尼布加尼撒王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就是那个金头，所以你金头的部分呢就是尼布加尼撒王所代表的。但是下面再讲，如果再讲下去的话，你如果看这个但以理的解释，你就觉得他再讲下去他怎么说呢？他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不及于你，一面你是金头，那么他当然代表巴比伦帝国，但是一面指着这个巴比伦帝国的领袖，你是那个金头，你是尼布加尼撒。但是下面说在你以后必另兴一国，所以可见头部的部分是国，胸部的部分也是国，然后下面说又有第三国，就是铜的。所以很明显这四部分代表四个大的帝国，不过你就是那个金头。那么你是谁呢？你当然指着巴比伦帝国说的。原来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将来在地中海的两岸有四个大的帝国要出现。那么这是那么然后呢，你如果仔细的读整本但以理书的话，我们就明白了，原来第二个帝国赢的那部分指着波斯帝国说的，然后接下去指着希腊帝国，然后最后指着罗马帝国来说的。所以如果大家把但以理书读完了以后，你就知道你在对照历史很清楚的，但以理书的预言果然应验，又是第二章的预言应验了。尤其是当这个希腊，你知道希腊这个 希腊不是有个很有名的这个君王叫做亚历山大吗？他在2年之内很快的就征服了那个时候的世界，然后他到了耶路撒冷，那么大祭司去迎接他，就拿着旧约的但以理书，告诉这个亚历山大说，你看，在但以理书里面老早就预言这件事情要发生，所以后来他就撤军了。所以我们知道说，在但以理的时候，只有巴比伦帝国，还没有波斯，还没有希腊，还没有其他的。但是很稀奇，我们这一次没有时间来看但以理书，但是呢，我很快的把结论告诉弟兄姊妹，那就是说，在但以理书第二章给我们看见，就是将来要兴起四个大的帝国，那么整个的世界的荣耀和荣华富贵跟他的荣耀和他的威严是用这四个帝国来代表，就是代表人类最大的成就。所以今天当我们回想过去人类历史的时候，很自然想到罗马，很自然想到这个，很自然想到罗马、巴比伦这些，那是指着过，我们知道巴比伦文明是最早的文明，是巴比伦告诉我们说，一个钟头有60分，一分钟有60秒，所以让我们记得，当我们知道，等到巴比伦帝国到了巴比伦，到了这个尼布加尼撒的时候，你看见巴比伦是建立一个大的帝国，在地中海，到他的势力到了地中海，那么接下来呢，波斯大帝国，接下来呢是希腊大帝国，接下来呢是罗马大帝国，但是呢，到了末了的时候，因为到了脚趾头。因为这最开始是金子，然后是银，然后是铜，然后是铁，然后慢慢往脚的部分，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到了快人类历史快结束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块大的石头要砸在那个脚上，就把它砸得粉碎。那么到底这个石头代表什么呢？我们主自己解释了，他说匠人所砌的石头，神以立他为头脚的房角石。然后你记得在马太福音21章，主怎么对以色列人说话呢？他告诉他们说，当这个石头砸在谁的身上，就要把它砸得稀烂。所以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主要回来的时候，你看见到时候呢，你看见那块石头要砸在这个脚上，那么就带进了世，那整个世上的国就完全被砸碎了，那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不要忘记，那个石头就是指着我们主回来，将来回来的时候要建立他的国度来说的。所以这里一共有5个国，人间的国是4个，就是罗马，不是，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跟罗马。然后呢，一直等到主回来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的主要他所建立的国乃是他所建立的国乃是千禧年的国度，那么这个就是指着后来那个石头变成大山来说，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告诉我们说，虽然今天世界所代表的乃是巴比伦，乃是这些所代表的，但是我们说最后这个世上的国要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这个可以说是什么呢？可以说是但以理书2章的预言。但是呢，到了第7章，这一回呢，不是尼布加尼撒王做梦，这一回呢是但以理做梦。那么一个是皇帝的梦，一个是弗罗的梦。但是很有意思，就做历史的应验来说，就做他所预言的内容来讲是一件事，但是呢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一件事。那么这4个从海中上来的兽是代表什么呢？代表同样的4个帝国。第一只兽代表巴比伦帝国，狮子。第二只兽熊是代表波斯大帝国。然后第三只兽就是豹，是代表希腊大帝国。最后一只兽是代表罗马帝国。所以很清楚的，同样是这个代表这4部分是代表金银铜铁的那个4部分，所以你看见吗？这是两个不同的梦，但是呢，说同样的一个预言。那么在 第二章里面所给我们看金银铜铁，最后呢有一块石头就砸在上面，那是第五个国。那么讲到第七章的时候，那么然后在四只兽以后，然后呢我们看见人子要得国，因为他驾云而来，就到了亘古常在者的那里，结果他就得着了他的国度。那么我们知道那个人子的国当然指着主耶稣基督的国来说的。所以你现在看得很清楚，但以理书第二章跟但以理第九章都是告诉我们将来在世界上要出现的四个大的帝国来说的。那么果然我们知道这个预言就很奇妙的就应验了。但是问题在这里，对于征服世界的人，像巴比伦帝国的像尼布加尼撒，他做梦他看见的是什么？一个巨大的像，金碧辉煌，叫人觉得可畏。那么这个其实就是世界的面子，这个世界给人看见的就是金银铜铁，非常的辉煌，非常的叫人觉得 awesome， 觉得人肃然起敬。那么这个的的确就是在亚当里面人堕落以后，他所能够建立的大的帝国，就这个四个帝国，用圣经用它来表明的。但是呢，从一个俘虏的角度，从一个但以理的角度，他一个俘虏的角度，他所看见的是世界的里子，他没有看见世界的面子。一个征服者看见金银铜铁，但是一个被征服的一个俘虏，他所看见的乃是什么？乃是整个世界的本质，乃是这个四个帝国的本质。表面上是金银铜铁，但是你看见说他所表现的乃是像狮子一样，乃是像熊一样，乃是像豹一样，乃是像不知名的兽一样。我想我们没有时间来看那个预言，但是呢，我如果大家稍微有一点的问，稍微有一点概念的话，你就知道说，同样的一件事，不过现在不同了。现在呢，你看见说，在但以理的心目中，从属灵的眼光来看，世界的里子里面所给你看见乃是人堕落以后的情形。人堕落到一个地步，不光是失去了他的人性，而且慢慢他的表现乃是兽性的表现。所以像狮子一样，所以像熊一样，所以像豹一样，所以像什么？像不知名的兽一样。所以这个是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世界，你如果没有属灵的眼光，你看见金银铜铁。所以今天你要年轻人不要爱世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他们所看见是花花绿绿的，他们所看见是五光十色，他们所看见是金银铜铁，他们所看见是万里长城。他们没有想到当初的万里长城是建筑在许多的枯骨上面。你只听见秦始皇的笑声，你没有听见孟姜女的哭声。所以我们知道说，当你看见世界的面子的时候是辉煌的，但如果你真的有属灵的眼光的话，因为到底人堕落，人犯罪了，现在你把这个世界放在这些人的手里，你把帝国放在这些人的手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表面上有辉煌的记录，我们拿罗马历史来做例子，那些罗马皇帝未尝不替罗马帝国立了许多汗马功劳，但你读读他们的历史，你看看他们的表现，你根本惨不忍睹。今天你觉得很多事情叫我们骇人听闻，不要忘记，到了你如果读，你稍微读一读罗马帝国的历史，你就知道。所以弟兄姊妹，用兽四只兽来形容四个帝国一点都不为过，而且这四只兽不是代表四个国，也代表四个王。哪四个王呢？圣经都提起的，第一个是尼布加尼撒，第二是古列，第三是亚历山大，第四是雅古斯都，都提到的。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讲到这些兽从地中海上来是什么意思呢？那么有的人会问一个问题，尼布加尼撒王所或者说巴比伦帝国，你若读历史老早就有了，那怎么能够说尼布加尼撒你是金头呢？明白吗？所以这个我们就糊涂了。但是圣经有他自己的解释的，你读到第七章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因为这四只兽是从海中上来，那什么意思呢？那不错，巴比伦曾经在中东那一带已经兴起很久了，但是他的势力一直是局限在中东， 从来没有被带到地中海的，是谁把巴比伦